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下面一个大题，就是饱血的救赎。我们知道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若不流血呢，人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呢，我们是借着这爱子的血呢，得蒙救赎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呢，是他用他自己，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呢，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把我们拯救回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宝血的救赎呢，是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的问题。罪行就是我们所做的、所犯的那个罪的行为。客观的在外面的这个行为呢，必须呢借着宝血呢，才能得到救赎。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一个小点，宝血的救赎呢，是血是赎价，它的功用呢，就是赎罪。我们知道呢，生命是在血里面的，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献祭的时候，就是用牛羊来代替了我们，所以呢，它的宝血呢，就等代表了。是我们罪人的生命呢，我们偿了这个赎价，所以血是赎价。同样的道理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流血，就是把他的生命，我们讲到生命是在血里面，把他的流出了宝血，就是把他的生命呢舍了。我们也讲了血是赎价，就是他等于就是代表说他用生命呢换了付了这个赎价。救赎了我们，就等于说代替了、担当了我们的罪同时呢，因着这个宝血呢，他们把我们买赎回来，那我们呢就可以免了我们应该呢受的审判或者应该受的刑罚，所以这一切呢都免去了就是我们得到了救赎。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只要相信神说的话，把那羔羊的血呢涂在呢门框上，当这个灭命的天使经过呢，只要看到有羔羊的宝血呢涂抹，他们就越过去，他们就可以得生所以呢，这个。血，生命是在血里面，也是借着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今天呢得蒙救赎这是呢一个执行的方法，救赎的方法就是我们靠着宝血，是宝血呢是你因为里面有生命，所以呢我们知道宝血呢是我们救赎的方法，或者这是一条道路，也是呢我们可以说呢这是救赎的。根基，因着我们得救了，我们刚才讲，若不流血呢，人就不得赦免。而我们是借着他爱子的宝血呢，为我们做了赎罪祭或者说我们为了我们呢做了挽回祭，而我们才能够呢得蒙救赎用生命呢来换了生命生命是在宝血里面，用生命来换生命，或者用生命。代替了生命，因为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包括在他的生命里面了，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宝血的功用，因为他生命在他里，生命在这个宝血里面，而这个宝血呢，是有它的赎价性。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说宝血第一个它是有它的赎价性。好，那第二个呢？我们看那个宝血呢，宝血的功用呢，或者我们可以说呢，宝血的呢，它的无限性或者它的大能性。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呢，是它的呢赎价性，因为它是赦罪的血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因着他的赦免呢，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呢，可以称义。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因着罪得赎而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呢？ 那是因为主耶稣满足了神对罪的要求，对的公义的要求。圣经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呢，目的是什么呢？要显明神的义。显明神的义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凡是有罪的人呢，必定要罚。他如果不罚的话，那就是他就是不是公义的。可是呢，同时呢，神又是慈爱的，他在公义与慈爱当中呢，他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设立他的儿子呢做挽回祭，然后流出他的宝血。这一方面呢，他的宝血呢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同时呢，他死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而这个刑罚呢，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讲，若不流血呢，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靠着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所以呢，他一方面呢替我们做了赎罪祭，一方面呢又满足了呢神对罪人的处罚，或者我们说呢对的公义的要求。同时呢，他又是神子，而这个能力呢是无限的能力啊，它的功效呢是无限的大啊，所以呢它的价值呢，它的功用呢也是珍贵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宝血，就是这个道理。因着呢它的这个宝血的它的无限性，它是神的儿子，它的大能性，它可以使人从啊，因为生命就是从死里复活嘛，对不对？它的大能性啊，它的价值，它是珍贵性，它是宝血，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宝血的呢，因为它的无限性啊，可以呢，使我们呢，能够得到了救赎。那我们为什么说呢，它的宝血是无限性的呢？因为他的血已经为他做了见，已经做了见证，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见证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有无限的大能，有生命无穷的大能，所以呢，他可以呢，他的宝血呢的遮盖，它是无限性，它的大能性啊。所以呢，当这个我们献祭，当主耶稣把自己当作羔羊献在坛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宝血呢，我们可以称义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是我们称义的凭据，或者是说呢，因着这个宝血呢，它是我们的救赎的结果，结果就是使我们称义啊。当然呢，这个称义的结果呢，就是洗净了呢我们的罪，神不再纪念。他不再纪念的这个罪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因为犯罪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罪案啊，这个罪案就是成立了这个犯罪的事实，而呢，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呢，他满足了呢神公义的要求，他就把这个罪案呢就了结了。了结的意思就是说就结束了，就不再认为有这个案子的存在啊，不再认为，就等于说呢，我们可以完全呢这个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的捆绑啊，因为基督的啊这个宝血流出，因为他的爱，十字架上他的恩典呢，他这个宝血呢，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罪案呢就消除了，或者说除去了，他也不再纪念了啊，把我们原来是像朱红一样，现在呢，洗成的雪白啊，雪白就是不再留任何的痕迹了，当作呢没有发生过啊。所以第二个呢啊，我宝血的功用就是它的无限性啊，无限性，因为它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可以使我们称义了啊。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说这个宝血呢，在救赎方面呢啊，是它的有效性。啊，什么叫有效性呢？我们晓得啊，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举起杯来，饼来，他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我立约的血。” 主耶稣呢的宝血呢表明了呢神呢他与我们立了永远不能的改变的救赎之约，救赎之约啊。我们晓得我们有新约有旧约，其实呢神与人立约都是神主动的，他来表示他要来救赎我们。而这个救赎之约呢是他的恩典之约，是因为出于神的主动的爱。而这个约呢也是呢救赎之约，他要把我们从最终呢拯救出来。所以呢这个约呢是神主动的约，是恩典的约，是救赎的约啊，是救赎的。而呢这个约呢，这个约它是用，为什么要用血做这个啊记号呢？因为呢神是告诉我们他这个约呢是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通常立约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记号啊，譬如说神与挪亚立约他是用彩虹，或者我们在婚姻的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一个戒指来表示我们的婚约的坚固。那神与我们立约呢，他为什么要用宝血作为立约的记号呢？他就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前面讲了，生命是在血里面，所以呢当神用这个宝血呢作为与我们立约的记号呢，就表示说他是以生命的来立这个约。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人世间的约呢是两造之间是对价的啊，譬如说我花了多少钱，50万买一栋房子啊，花几万块买一部车子，这是对价的。可是呢神与人立约这个救赎之约呢是完全的单方面的，神因为出于他的爱他来救赎我们，而他为他的这个约的那个凭证是什么呢？凭证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作为呢永不更改，他用生命呢来做这个约的保证。而这个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用宝血作为他的永不改变的救赎之约的凭证。一方面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是宝血的珍贵性啊，因为是神的儿子的宝血。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宝血的这个永恒性，那、啊、是他确定了这个约呢，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呢是永远有效的啊，而且是永不更改的，是不能改变的啊。这个约，神与人立的约是这个救赎之约，是他永不更改的。同时呢这个约呢啊，有地方也翻作遗嘱。那遗嘱呢就是立遗命的人呢他留下来的。那遗嘱什么时候生效呢？就是当这个立遗嘱的人呢他流出了他的血，当他死去的，当他过世的时候啊，这个遗嘱就开始生效了。啊，这个遗嘱如果还这个还立遗嘱人还在世的话呢，这是遗嘱是没有办法没有生效的。那同样的呢，神与我们立了这个永远的这个恩典的救赎之约呢，那这个救赎之约什么时候生效呢？就是因着这个宝血，什么时候这个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流出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宝血呢生效的时期。所以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流出宝血的时候呢，就是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救赎之约就生效了。而且呢这个遗嘱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个遗嘱一生效以后呢就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因为你不可能叫一个死人再活过来，他是该再更改呢这个遗嘱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同样的道理，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啊钉死，他流出他的宝血的时候，一方面这个遗嘱就开始生效了，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就保证了这个遗嘱生效以后呢永远的不能再有更改的。所以呢我们就说第三点，这个宝血呢它的功效呢就是立约的血，而这个救赎之约呢它的功效呢是永远的，是不能改变的啊，不能改变的啊，不能改变，或者说不能废弃的，或者说永远有效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呢这个宝血呢啊，它是立约的血，它的是永远有效性，同时呢也是呢在这个执行救赎计划的时候呢是一个最有力的凭据， 因为呢他已经死了，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遗嘱呢已经开始呢生效了。好，那第四个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宝血呢，它有一个圣洁性啊，宝血呢，我们之所以宝血有圣洁性，是因为宝血呢能够除罪，把我们的罪呢能够除掉。因为呢，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流出的宝血呢，他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因着他的死呢，可以把我们的罪除掉。这个罪除掉呢，就表示说呢，当神把这个我们放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的血呢就流到我们身上，洁净了我们呢，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而因着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得到了洁净啊，因着基督的血我们得到了洁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呢至圣所。啊，就像旧约时候呢，那个幔圣所与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呢被裂开了，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呢又新又活的路，啊，又新又活的路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我们可以经过幔子呢进入至圣所呢，坦然无惧的呢能够与神的面对面的相交。啊，我们原来呢是有罪污秽的，是不能与神呢见面的。可是现在呢，因着我们的罪呢得到了洁净，啊，所以我们说呢，他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呢通天的道路。宝血呢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呢，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所以呢，因着这个宝血的圣洁性，因为它是无罪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与神呢联合了啊。所以呢，就从我们最终呢就得到了释放。所以呢，我们就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呢每年呢只有一次可以啊进入到呢至圣所呢，在神的面前为百姓赎罪。而因为这条通天的道路呢为我们打开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呢进入幔内，完全是因为这宝血的功效，因为宝血的圣洁性啊，所以我们可以呢，我们这个因为得到了救赎，我们的罪呢得到了赦免，而这个救赎呢，这个是它的圣洁，它是没有罪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呢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的相交。那也可以说呢，是我们与神呢的亲近的呢唯一的方法啊。这个宝血呢，因为它是圣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再一次呢恢复了啊与神亲近啊。因为在亚当的时候呢，我们与神分离了啊，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是污秽的，我们不能够与神相交。而我们现在那个罪呢得到了赦免。而且呢，因着这个罪呢，它打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我们可以呢再一次呢回到神的面前，恢复呢与神相交、与神和好、与神亲近的这条道路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救赎呢是我们恢复了在与神的啊回和好的关系呢，是一个工具啊，只有通过这个工具呢，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呢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好，那第五个呢，我们是看到宝血的功效呢，它是有洗净性，它这个特性呢，它是能够洗净。洗净什么呢？它是让我们把，我们刚才讲，把朱红呢洗成雪白，它能够呢除去呢我们良心上呢对自己的控告，或者是呢它除去呢我们良心上的死刑啊。或者说呢，它能够洁净呢我们自己呢那种对那种犯罪以后的罪疚那种感觉，自己对自己的控告，或者呢是魔鬼呢对我们以前所犯的罪的控告啊，这一切呢因着宝血呢我们通通就除去了啊，一切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啊，神再也不纪念了。这个时候呢，既然罪疚呢被除去了呢，我们就可以放下呢心中的重担 啊，从那种黑暗的阴影里面呢，魔鬼撒旦的权势当中呢，我们可以走出来了啊，这就是呢最主要是良心的问题了啊，这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何况呢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是圣洁的啊，献给了神，他的血岂不洗净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吗？使你们在那侍奉神的上觉得没有任何的亏欠啊，就是我们心中的天良已经被洒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凭着呢充足的信心呢来到神的面前了，就因为再也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了。那为什么呢？不能撒旦魔鬼或者我们自己的良心不能再控告我们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然后我们与基督呢一同藏在父神里面，所以呢我们已经是一个呢联合的生命了。所以呢既然我们已经联合，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呢，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道路呢，所以呢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可以与神亲近，然后与神和好了。所以呢就借着这个宝血呢与基督的生命呢，我们与基督呢已经合一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和好的这个根基呢，根据啊，也是呢这个救赎的最终的内容，就是我们以前是在过犯之中，我们除了外面有罪行，里面有罪性，然后呢还有那种罪的犯罪的罪疚的感觉，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救赎，我们讲过了啊，它有它的这个救赎性啊，我们也讲过它的这个啊无限性。啊，我们也讲过他的啊这个圣洁性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到最后呢，这个良心对吧？最后呢，那个良心的罪的感觉呢，这个罪疚啊，我们也完全的除去了，所以呢，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确信，我们罪呢已经得到了救赎了啊，这是这个救赎的功用或者效用呢，最后的功用呢，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怕啊，我们对面对神。面对撒旦，面对自己，我们都确信我们是有完全的救赎了。好，我们要把这个宝血的功效呢，我们做一个呢总结。我们知道呢，这个新约旧约呢，整个救赎的计划呢，是神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而这个救赎的计划呢，中间有一项呢非常重要，就是血的功效。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五点呢，我们来看呢，新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个血的功效呢是怎么样的，这效用是怎么样的显出来。第一个呢，我们说这个它是这个啊这个生命的血啊，它是这个啊救赎的血，就是呢在生命，我们刚刚已经也提到过，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当这个灭命的天使要来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你只要相信神，你把这个羔羊把血涂在门框上呢，你就能够得到了拯救，这是在外面的门框上。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开始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呢筑坛呢来向神祭拜。这个时候祭拜的时候，就有呢要杀牛羊的血呢，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这是看到了吗？这个血呢，就已经呢从个人的家里面到了那个会幕里面呢，会幕呢就有一个祭坛，就是用血呢来除罪，来得着救赎。接着呢，我们有看到了，我们说这是神与我们立约的血，新约的立约的血呢，这是在那个餐，在那个圣餐的时候呢，这个举起杯来说，他说这是我与人立约的血，这就是呢已经在圣餐的桌子上了。这个圣餐呢，靠着这个圣餐的血呢，表明当我们吃了这个喝了吃了这个饼，喝了这个杯，这个血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身体的里面了。啊，这血呢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去了。然后接着我们说它是洁净的血，这个血呢，这是它能够除这个血到我们生命里面呢，它可以除去呢我们的罪恶，或者是一切的这个污秽，在我们血里面呢，它都得到了洁净。 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就说与神和好，这个血的功用呢，就是与神和好了。因着我们这个人已经整个得到了救赎，所以呢，我们可以与神完全的和好了。啊，这就相应呢，那个圣殿那个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我们再也没有这种，我们不但呢，这个罪行被赦免了，这个罪疚呢，我们靠着圣灵呢，能够得胜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呢，我们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向他祷告，我们知道呢，我们罪已经完全的得赎了。这是完全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流出了宝血，是完全宝血的功效呢，使我们得赎。好，那接着呢，下面呢，我们就看，我们看的宝血的救赎了，我们看十字架的救赎啊。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呢，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舍身流血，而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呢，是神坐在基督的身上，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呢，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呢，使这个救赎的工作呢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救赎的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十字架。十字架呢，就是呢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十字架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然后因为神在基督身上所做，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他代替我们的死，然后呢，我们可以呢与基督联合，而使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呢临到呢我们的身上啊。那好，第一点呢，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来看的就是在十字架上呢，基督成就了律法，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我们以前也讲过，十字架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同时呢，也是呢公义，神的公义与慈爱结合的地方。那我们也讲过的是，十字架呢也是律法与恩典的交汇啊。所谓律法与恩典的交汇呢，就是说十字架上显明了神的慈爱啊，没有错。可是呢，十字架上呢也是啊，因着十字架呢成就了律法。我们知道呢，律法是善的，是圣洁的。可是呢，律法只是呢后世的影儿，说后世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才是那个实际啊，实际，因为呢，他这个主耶稣呢完成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在主耶稣身上呢，这个完美的结束啊，就是成就了律法，使他呢结束了律法的功用啊，所以呢，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怎么样？律法的总结就是在基督身上总结了这个律法的，或者说律法的要求呢？就是通过十字架，啊，通过十字架，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律法啊是在基督的身上得到完结，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律法是指向基督。指向基督的什么呢？指向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呢，这个律法呢就是总结了啊，就是结束了。或者呢，我们可以说呢，律法基督呢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基督怎么在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呢？就是为我们呢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了这个罪价。罪的代价，赎罪的代价啊，所以满足了呢这个公义的要求啊。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呢，律法在十字架上呢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结束了律法的要求，意思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呢到基督为止。那基督，我们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是完全走的不是走律法的道路，而是走呢恩典的道路。所以呢，律法的功用呢就到基督为止。所以我们说呢，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或者我们可以说呢，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因为呢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以人的身份成就了律法的要求，他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 既然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呢，我们就不再受律法或者罪的捆绑，我们得到了自由，或者我们从律法中间呢得到了那释放，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乃是在恩典以下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呢第二点呢，十字架的救赎呢，它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啊、哦。我们当然说神的公义的要求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主耶稣他是自己呢甘心乐意的啊，舍命为我们的罪呢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我们的死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死。而主耶稣的死呢，是为了呢满足了公义的要求而死。我们知道呢，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啊。所以呢，公义圣洁是他的本性。所以呢，他要拯救我们，他也要必须符合呢他自己的呢的公义的性本性呢。或者说公义的方法呢，来满足呢这个救赎的这个手续，或者这条道路。而为了呢满足呢神的公义的要求与他自己的呢公义圣洁的本性呢，所以呢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十字架的救赎。只有当他在十字架上呢替我们的罪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可是他的死呢，是为了呢拯救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呢，他必须符合神的公义的，也必须符合自己呢公义的本性，所以呢，他只好呢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呢，他的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为了救赎而死。他为了救赎呢，其实意思是说，他为了还清我们的罪债而在十字架上死。只有这个方法呢，才能够呢满足神的公义要求，以满足自己呢公义的本性或者属性。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我们是因罪而死，他是向罪而死，他为了呢公义的要求，他是向着罪而死的啊。因为呢，他是向着罪而死，所以呢，他必须呢尝这个苦悲，或者必须呢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为了爱而尝着这个苦悲，为了这个爱而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呢，就是他为了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与他自己的公义的本性或者本质或者他的属性啊。好，第三个呢，十字架上的救赎呢，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呢，他蒙了神的悦纳。我们怎么知道呢？十字架上呢，他的死蒙了神的悦纳呢？因为他死后呢，三天之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呢，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所以呢，主耶稣呢就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以大能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不但如此呢，他也是借着死里复活呢，他表明了他已经蒙他的救赎工作呢，已经呢蒙了神的悦纳，接受了。同时呢，也是更重要的是说，说耶稣的复活就表明了神已经接纳了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呢，把我们的一切的罪债呢都已经啊还清了，所以呢，救赎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我们可以这个从罪的捆绑中呢得到了释放。如果神不满足或者满足的他的公义要求，或者呢悦纳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不可能复活。他复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啊！这一切的救赎工作呢已经完成了，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与神和好，神的愤怒呢已经除去了。 所以呢，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赎呢蒙神的悦纳。因为复活是指什么？是复活是指从死亡到永生的一个经历。如果没有经过死亡，那不叫复活啊。复活呢，必须是进入死亡里面，然后从死亡中间呢能够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说死亡像一道门一样。啊，你经过这道门，经过死亡的门呢，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呢永生。而我们今天呢，看到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呢，已经蒙神悦纳，而且呢，同时呢，主耶稣已经呢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而且蒙神悦纳了，我们呢已经与神和好，我们称义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怎么样？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这个明证或者这个确据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我们去看呢，十字架上呢，主耶稣基督呢是被钉死，他是被交于死地，可是呢，死亡呢却不能呢拘禁他。所以呢，三天之后呢，他从死亡的这个束缚中间呢解开了。得到了自由，然后他经过呢死亡，而且呢复活了啊。同时呢，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复活呢必须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呢，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基督的生命里面，他复活的生命里面呢有胜过死亡的权柄，而因着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呢，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个呢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呢生命的大能的权柄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凭着呢这个复活的生命呢，这个大能的权柄呢，我们可以胜过死亡，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永生的确据啊，这是很重要的。好，那第四点呢，我们就看十字架的救赎呢。十字架的救赎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不但过去救赎我们，现在救赎我们，而且他在将来要救赎我们。所以呢，这个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我们以前也讲过，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完美永恒的计划，所以他救赎我们呢，就救赎我们到底。到底就是他要一个完整的完全的救赎。所以呢，我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功效呢，不但是过去的现在的，而且是将来的。所以呢，他的方法呢是先叫我们已死的心灵呢能够复苏过来，活过来啊，然后我们得到了重生，就是重生的把握。所以先使我们的灵魂呢，先使我们的灵呢苏醒过来，然后呢又借着呢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刚才讲的复活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到我们中间，然后做一个更新的变化的工作，然后使呢我们脱去旧人，旧事呢已过啊，脱去离开了那种死亡的一切的过去呢，然后得到一个新的地位。那我们今天呢是活在地上，虽然仍旧活在地上，可是呢，我们却可以过一个怎么样属天的生活啊？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或者以弗所书讲，我们是呢在地如在天啊。虽然活在地上，我们属世，可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一切的救赎工作呢，是神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因信呢，就可以把这个神已经坐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完成的这个工作呢，可以呢，现在呢，可以实化呢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呢，可以来经过这已经完成的事实。所以呢，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工作呢，主耶稣说成了，不是说光是当时那一件救赎的工作成了，而是呢，神的永远的救赎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可以升上高天，坐在呢父神的右边呢为我们代求啊，因为什么？这是已经完成的救赎的完美的救赎的工作，而我们现在在地上呢，正在经历这个整个呢，已经神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呢的救赎的工作。好，那我们就把那个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做一个小结。 常常有人问，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能不能得救呢？这答案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呢一定要耶稣呢必须要在十字架上经过的死亡，经过这个死亡以后呢，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救赎的工作呢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够自己，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钉死的，而呢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呢，他自己呢甘心乐意的死在十字架上了，为我们呢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的工作呢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那个外面的历史的2000年前这个历史的事实，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死呢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而且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的旨意，是从上头来的，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够钉在十字架上，自己呢能够主动自己呢去做的。所以呢这一切的救赎的工作呢都是从神开始，然后呢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可以我们可以呢我们可以有这个新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使我们呢可以得救。所以呢我们把前面讲的宝血的救赎呢跟十字架的救赎呢连在一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彻彻底底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宝血的功效呢是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就是罪行就是外面的那个罪的行为，我们必须呢所付的代价，那个刑罚啊，那个我们必须有负的责任。而这个十字架呢是钉死了旧人，把我们这个旧人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使罪呢得到赦免，然后呢脱离罪案，我们可以有一个呢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呢一方面是靠着这个宝血除去了罪行，另一方面呢又是呢在靠着呢十字架呢钉死我们罪人呢，是对付了我们的罪性。所以呢我们一个完全的救赎呢必须呢绝对是包括这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外面的宝血的救赎。同样呢另外一方面呢是呢救人的钉死啊，或者是十字架的救赎啊。或者我们可以说呢，外面的十字架呢使我们的罪呢得到赦免啊，付了罪价，而里面的十字架呢是我们肉体呢得到了释放啊，他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以致呢得胜。我们得胜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得胜呢是靠着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或者说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有一种大能，这个大能呢能够呢胜过死亡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复活就是把神的生命这个种子呢种在我们心中，让它呢发芽，能够长大啊，发芽长大。这就是呢我们呢靠着宝血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救赎呢，我们才能够呢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如果要用一个预表的话呢，方舟就是最好的预表。当洪水来的时候呢，我们进入的方舟，我们就是进入了到基督里了。而经过的死亡，因为洪水是毁灭了大地，就是经过的死亡。我们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经过的死亡，洪水的灭亡。可是呢，当这洪水退去以后呢，当我们出了这个方舟了以后呢，我们就复活了。所以呢我们是由呢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就是呢宝血的救赎与呢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呢啊，这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死亡啊，对付罪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救赎的计划呢就是呢通过十字架呢来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十字架呢是整个神救赎计划的中心， 若不通过十字架呢，是没有办法呢，我们可以得到救赎。十字架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呢得到的救赎，是整个计划的中心啊。这也是保罗说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十字架是永远是我们的救赎的整个神整个计划的呢唯一的一条救赎的道路。